好，各位文思讲堂，政法学堂的莲友们，请大家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好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。好，请大家放掌。各位，今天呢，周一啊，也是我们大年初三嘛。然后这几天呢，也算是全国乃至整个世界都特别消停，消停下来了，因为这个瘟疫在流行啊。那佛在经典里面讲过，说这个确实无常中，轮回里边会有这样的小三灾出现啊。那我们现在来讲呢，这还算不上一个三灾的范畴啊，只能算小小三灾吧。好在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福报，大家的共业中呢，还有这样的一个，这样我们国家总控啊，政府这个统筹的来跟这个瘟疫做斗争，实际上这也是全民的一种正气吧，因为实际上在经典里面也讲了，有这样的疫情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瘟疫，它确实也有疫神啊，它现在的力量呢，还不足以能够大到什么地步？我们现在太平盛世，但是根本上而言呢，万法唯心嘛，在我们的心地海中，那出现了这样的情况，那这也是一个很力量很足的一个共业力。希望呢，大家能够借机啊，平下心来，静下心来，反思我们的身心世界。我们所作所为，啊，我们发的心，立的愿，啊，每天的所思所想，都是与什么法相应？有没有在道上？啊，在修行中所遇到的障碍，我们怎么去处理？等等诸如此类，也算是给至少我们小范围而言，说佛教徒吧，或者说咱们大觉世间啊，文思讲堂群里面的诸佛子们一个慢下来啊，静下来的一个机缘啊，所以有时候也是祸福相依，也说不上来这一件事是好事还是坏事啊。好坏本来也是人的一种执念吧，啊，总归一切法就是因缘，能够在因缘中我们挖掘到、提炼出来上道啊、精进，这个出离的啊这样的一种心里啊，心念正念的话，那么就化为道用了啊。特别是佛弟子更应该化为道用。那么通过这次呢，实际上也有很多有识之士或者同修们也在呼吁，就是人类啊，在这个杀生、吃东西上呢，一直是太过了，太极端了。什么都敢吃，什么都敢杀。就是真的是要自己把自己作到这个地步，那我们正好借机呢，也能够回还到一个向善啊发心修善法的思考。 因缘也奇怪得很啊，我们前面讲的三篇呢，都是给出家法师回的书信啊，印祖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讲的这篇呢，是给一个居士啊，给广东啊许霍然居士书。而且内容呢，恰恰是介绍这个行善法啊，恒这个就是内容上的特别丰富，跟那个经典呢，立足于一致，来教化劝善的一个奇书，它是介绍《安世全书》的，啊，那么给这个居士写的，好像特别吻合我们当下的一个，这样的一个时代也罢，现实也罢，啊，或者世界也罢，特别对机。所以我们正好呢，由此来大家共同学习一遍啊。这篇文章呢，不是印祖给自己的弟子写的，可能是给，是因为是代康义师做的。前面我是学过给康义法师写的一篇书信。那么这个应该是这个康义法师的弟子或者说他的居士呀，啊，前来问法，那康义师呢祈请印祖啊替他回应。所以叫代康义师做。我们来看内容啊，居士身居善堂，力行善事，终日宣讲，劝人为善，丹贺圣贤居家为政，在野敬中之道，遵守佛祖诸恶莫作，众善奋行之法，每一思及，羡慕不已。多么客气啊，因为毕竟在缘分上来讲呢，他这是一个辗转来的因缘啊，所以印祖呢也很赞叹。但是赞叹里面呢，他的分寸掌握的特别好，甚至给我们啊提供出来一个定位的思想。你看我们每每仔细看这几句话啊，一个来讲啊，就是你看身居善堂，力行善事，劝人为善啊，这是说身为一个佛弟子吧，学佛的居士，那么我们都知道是入道之法呀，一定是从因果入。那么从为什么讲因果呢？就是为大家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。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，它就是善法不具足啊，而且越来越大家集体的这种无知也罢，刚强也罢，甚至在知见上啊，完全就是说对于善恶的标准已经没有一个界别的能力了啊。也就是说什么是善事呢？你看看这段时间在视频上不是都有那个武汉这个疫情是吃蝙蝠，我才大开眼界，哇，这个吃蝙蝠这个怎么能吃得下去呢？而且在那里还有好多年轻的人在那个拍视频介绍，甚至是年轻的女孩子啊，好像画的这个浓妆艳抹的，好像还打扮得很出众，可是竟然在那吃蝙蝠。而且大家还几乎要是这个事儿不出来啊，还传得很广，还喜闻乐见，还觉得这是一种啊，这个什么胶原蛋白呀，什么养颜呀，还站着在那吃的，还把那个蝙蝠给浑身给撕开，毛乎乎的皮给撕开，在那里边揪的肉吃，这么一幅画面，大家已经习以为常。啊，我也是开了眼界了，这次才看到，我说太可怕了，啊，可怕到什么地步了？就是说，比如说这个众生，这个女子或者男子而言，他已经没有一个善恶该和不该的一个标准，他不知道了。他并不是说心里这个喷发了多少恶念啊，启动了多少恶愿才行到这个事上，是他的业习啊，众生的这种价值意识形态中，就认为这个事儿没人意识到它是很不值得、很惨烈、很不应该的。你说到这个地步真的是可怕至极啊，有些事情呢不发生不知道，一发生以后才知道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。那为什么？就是善恶的因果的标准它没有了， 就完全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。所以为什么要去教化，要去宣讲，要去影响大家的思想意识，这样才能整合向善的发心和愿行啊。这个善恶来讲呢是太重要了，它是滋富滋养，让我们悬浮在一个有利的条件，在一个六道中，我们悬浮在一个有利于自身的条件，才有机缘去学这个圣贤之道，修这个行善之法。否则连这样的机缘都没有嘛，就是你永远捞不到这样修善法的机会。那我们试想一下，这是一个多么可悲可怕的地步啊。当然，所以印祖你看说居士身居善堂呢，是大概他有一个小道场吧，类似于啊劝化大家一个聚合点啊，那么例行善事，终日宣讲，劝人为善。古代呢有好多这样的大善人啊，中国人我们是都说某某带着他的姓氏，说某善人某善人啊，又说白忍成精啊。那么其实在印度来讲呢，就属于大富长者，他的德行很厚啊，他的福报也很大，很有影响力，很有威德啊，甚至在这个国王面前都能够有这个举足轻重的这个话语权，这一类的叫大富长者，实际上就是类似于咱们中国说的大善人啊，乡里的这种大古来讲大这个员外郎呀，大乡绅呀，也有很善的人啊，他行善事，所以劝人为善。但是你看印祖这里说的话很巧妙，丹贺如圣贤居家为政，在也敬中之道啊，说什么呢，你劝人为善，你这个承担的呀只是世间的善法，人伦天理之道啊，你不是去贺丹如来家也居士，没有这个功德啊，所以说你只能丹贺呢圣贤居家为政，在也敬中之道，然后什么呢，遵守佛祖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法啊，你不是住持法的，印祖的严格这个原则很明显，我们也常给大家讲啊。那么依教奉行，既然是佛弟子呢，就叫遵守佛祖，不要造这个恶业啊，来行善法。那印祖说每一思及羡慕不已啊，就是说让我这老和尚都非常的想想你的这个缘分真好啊，还有这样的平台能做这样的善事儿，嗯。但是呢恐怕他所依的法本有偏，所成的见解有局限，所以印祖呢就开始教化他了，借机说法了啊，给他推荐一部就是能够根本所依的善书啊。大家看，然善事固有大小不同，善书亦有意有浅深不等，善事有大小不同，善书有浅深不等啊，那我们就要这个思量一番了啊。那为什么说善事有大小呢？确实，就我像我们发慈悲心一样，真正一开始的慈悲心，实际上都是我们所讲的善良啊。前几天讲往生论也是，但是真正这种大慈悲呢，它是不是在一个人的格局视野，它是在佛的格局视野中来行的。你像我们善事也是，小的来讲是救自己的六亲眷属，或者说疼爱的人，那可能我们会充满了温和良善，对于事不关己的人呢可能就是另当别论啊。对于自己不太相应甚至委员仇家这一类人呢，那就更是可能就不随顺了，甚至要恶语相向啊。所以就看你在哪一种层面依旧还能行这个善法。另外一点呢，就是说光这一世我们的人的目光来讲，只看到这一世，眼前这一世，那我们能不能顾及到前生后世来修这个善法啊，种这个三世因果的种子来行善，这就是大小和浅深的不同不等了。 啊，随自己的一个造化吧，看看能够兴到什么地步啊。那么欲令自他同登善誉，亦则其善书之最精微显著者，刊印流通，使天下后世之见闻此书者，皆悉改过迁善，悉圣悉贤。印祖说，我们要劝化大家行善事啊，就是要把这个宣传到位。那么宣传到位了，一定要找一个权威的啊这样的一个引领者啊，导这个，在这个知见上，在这个行为上啊，能够指导大众步调一致啊，趋向善业。那印祖给他推荐的是什么呢？后面讲的《安树全书》啊，那他讲到的说，你看善嘛有大大小小，你现在虽然行善，那劝他呢，不如怎么样流通啊？也就是说，与其以自己为主导、为核心，不如什么呢？选择一部最能够弘扬善法善行的善书去进行流通宣传。啊，让所有的天下后世之见闻，就是不但说今生此世，能够来生来世后世之人呢，都能够由于这部书，哎，得到利益，发心改过迁善，啊，见贤思齐，这岂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？啊，何意阁下遍提天下后世之命，啊，之而。面命之啊，也就是说你现在每天自己在这讲劝啊，见一个人或者叫这么多人坐在一起给大家讲劝话，那么这个效果呢是有限的啊，不如你呢拿一部权威出来到处去画啊，到处去发，这样的话等于说就像阁下你每天啊让这个所有天下的人，乃至不仅仅跟我们同时代的人、未来世的人都能够什么呀？哎，这个我们常讲到的这个耳提面命，就是给他面对面的说啊。所以这个我们也联想到了，你看佛在讲经典的时候，都是体现这个缘起。每次不管是阿难也罢、弥勒也罢、文殊菩萨也罢，都是说，哎呀，我能知道佛的意思啊，我懂佛的，我跟佛是相应的，然后我是为了什么呀？后世末法时期的可怜众生，所以请佛呢，在慈悲进一步宣讲。你看，都是发的，这才叫做善，啊，叫大善，叫深善，啊，有大小深浅不同。啊，所以你看印度说，教宣讲于一时一处者，其功德大小不可同年而语也。啊，就是相对来讲，就是你在这个小小的乡里叫几个人啊，每天围绕着你，就这么反正哎自娱自乐的这样弄一弄啊，说这个功德是两码事了啊，不可同日而语了。那么既然宣善宣哪一步了，我们来看啊，但善书虽多，所说皆世间小因小果，啊，为安世全书，绝世尤名，尽善尽美，讲道论德，超古超今，啊，这就是给他推荐出来了。这个安世全书呀是惭愧啊，实际上我们记得那会儿读中国佛学院呢还发过，哇，当时翻译了一下，感觉到真的是，因为在佛学院每天都学的是大经大论啊，那么讲起来玄妙的很，但是真正有时候接地气的呀，做实事儿啊，或者说结合现实社会的，我们去行这个善法，去教化、去度化、去影响的话，真的还是要从立足于脚下啊，也就是。此世间人最能够接受啊，能够认同的这一些具体事例上去进行走起啊，真的这个为什么叫做 佛陀还叫做循循善诱，啊，开权显实，为时施权，实际上呢都是在这个层面。所以你看印祖就说，只有安世全书呢能够普遍的觉悟世间啊，能够诱导这个民众，所以尽善尽美里边讲到的伦理道德来讲啊，也是十分的内容特别饱满丰富啊，具体的这些历史上的事件呀，你看后面也会讲到。那么最主要的就是还有两大部分，就是戒杀戒淫啊，这是最害人的。所以说言简意而赅啊，理深而著，引事迹则证据的确，发议论则洞彻渊源啊。这就是因为印祖也确实是洞彻渊源的人啊，所以就是在里边呀，好多的在安世全书里面好多的感应故事啊，真的是有理有据的，就是有史实，在哪个朝代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，而且呢在讲到这些具体的事则的时候呢，也会就是把他这个因果给勾勒出来啊。希望大家，实际上我还认得一个居士同修哈，他有时候呢在这个网上给别人讲讲聊斋志异啊，但是他在聊斋志里面读到的，他全部读到的都是因果啊。所以古人的这些书呀，确实是他们有德行啊，写出来总归是有一个道德的脉络啊，有一个导向，有一个思想精髓在里边一直贯穿着的。好多时候我们读呢，就是说读的看了热闹，看了故事，付之一笑，根本就读不出来那个穿针引线的那个主要的那个脉络，我们很多时候也弄不清楚。特别是现在人啊，越来越对于古文也不行啊，古文功底也不行，也没有熏习啊，过去是也不在这个上面去圆，所以导致现在很多时候就是稍微读一点文言的书都读不开啊，不要说去深入经藏。哎，这也是一种福薄德浅的一种具体表现吧啊，那尽力而为。所以印祖就说他这个发议论则洞彻渊源，就是他在剖析啊，或者讲解一件事情啊，乃至说到这个佛经里面的一些心性上的问题的时候，也实际上特别到位啊，里边也讲到这个世界的构成呀、六道呀、三界呀等等都有啊，在这里面都有。所以印祖说的，每家都要有这么一部书，来给自己家族里边的这个管理也罢、德行也罢、所为人处事啊，来进行保驾护航。所以说，诚传家之至宝，亦宣讲之奇书。哎呀，这个今天讲的我也突然间发了一个念啊，起了一个念头，说应该把这个讲一讲。言言皆佛祖之心法，圣贤之道脉啊，术士良民之要道，光前御后之秘方。看来这个广东的这个善人啊，他可能还是要受要。印祖想摄受他，所以在这里面竟然用了这么一系列的，可以说啊很有水准的一些言辞吧，啊，也好像骈文一样，那么讲起来呢很有这个文采。印祖有时候是很少用这种文采啊，那这里排山倒海这样用出来，想必对方是个文人啊。印祖说，这都是讲的佛祖的心法啊，往道上会的，那么能够济世间啊，能够救济世间，发善心，民众发善心的主要的一个啊，主要这样的一个光前御后啊，就是说能够遗留啊，惠及后代这样的一个秘方啊，还讲到这秘方，因为可能在主流的视野中还听闻不到这样的一个善书啊，没机会接触到。所以说，若能依而行之，则神武圣贤啊。这里边有很多生词生字啊， 就是能够依之而行的话啊，就是圣贤嘛，就是我们的圣贤老祖师啊，从佛菩萨到祖师爷，就是可以继承祖业吧，啊，神武就有一点这个意思啊。了生托死，若操左劝，以启故。啊，就是真正的入了这个道，依之而行，那么你出轮回了生死呀，就跟说古人不是讲叫左劝吗？啊，左劝这古代的契约呀，它是两家约好啊，双方各拿一片儿。啊，那么左边这个左券呢，就是由这个，比如说你借我的钱，左边呢就是由给借钱的这个人收着，作为凭据，以后跟他要钱啊，让他还。现在做事嘛，啊，现在都是来比喻说做事已经有把握，也就是说了生死呢，如果能依这个安世全书而行的话，了生托死就是跟非常有把握了啊，像取故物一样的，啊，做一个比喻。于彼世所流通善书，啊，不斥有山叠海阔之意，啊，就是不斥，就是不止，不仅仅有啊，山这个字念的 a 得啊，山得，就是小丘陵、大山和丘陵、海河啊。山得海螺得鳌老啊，山得海老，老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路上的那个小水，下了雨了，积攒那一点点小水。说这个安世全书呀，跟世间流通的其他的那些善书啊，就是说之间的差别呀，要么就跟大山跟小丘陵一样，不能比。要么就像大海跟那个路上积的那个小水沟一样，也不能比啊。之意啊，滋因了得失，由普陀朝九华，那特令绕道至金陵请来，呈与阁下，起细心玩索，则识佳肴而知止，学至道而知善，其刊板流通，博施济众之心，啊，必有绝江河而莫遇之事也。从这个口气来讲呀，这个句式啊，稍微有点我慢是肯定有的嘛，啊，那么印祖用这个文采折服一下，但是他也是，怎么讲呢啊，就是说道理中人。给他也是晓之理动之情的来讲，但是印祖很重视，为什么？也可能印祖以这个心地上观道呀，他有法缘啊，还有这个能力啊，这个能力一个是人脉的能力，二一个就是说经济的能力，所以你看印祖这里还特别托一个这个了得法师啊，应该是叫了得法师，那么从普陀山去朝九华。朝九华的时候呢，他还特令就绕到金陵，就是到南京跑了一趟，从金陵客经处请过来，啊，把这一套这个安世全书给请来，呈与阁下给他看看，啊，所以说很重视这件事情。那祖师爷们的福报呀，真的有福报，有大福报，才能再修大福报。他善观因缘啊，见有这么一个因缘，能够更加铺张。啊，他自己因缘中的这些法缘都能够转劝人行善修行的话，那这个源头不是就在祖师爷这儿吗？所以为什么祖师印祖多有福报呀？啊，这种福报还不是我们世俗的这种庸俗福报啊，这种资财福报，就是一个菩提道业的福报，太难得了啊！所以印祖还说，呈与阁下啊，请来给您老啊，给您。看一下，起细心玩索啊，咱就是说，一边吃，好好的反复玩味探索，那么就好像你吃好吃的，啊，越吃越好吃的，知道说这个好吃，为什么好吃，怎么个营养啊，真的是有营养，啊，学至道而知其善， 啊，最是究竟解脱之道，而知其事出世间善，怎么样调和，从世间善修到出世间善，啊，从小善到大善，都尽在安世全书，啊，所以说让他刻板流通，博施济众之心。你如果能发心把它刻成，那会儿不是都是那个刻成木板吗？印刷啊，就是那个线装书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就等于说博施就是广博呀，到处去行布施呀，与财施、法施啊，然后呢，计划啊，普济寺会住在我们普陀山的普济寺，这就是普济的功德啊，济众之心，就是你一旦看了以后呀。保证你对于这本书的认可啊，还有对于流通这本书这件事儿的认可，保证你就像这个江河呀决堤了一样啊，你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了，太好了，觉得一定是会深深的相应啊，印祖肯定是关照他的因缘啊，就像我们大家学佛或者是读诵哪部经典。啊，乃至听闻哪次讲座以后呢，突然间这个善根显发了以后，一发不可收拾，是一样的道理啊。那印祖这里就给他打保票的说，你肯定是这样子的，说明就是已经知道这个缘分啊，很殊胜，很殊胜。所以借机呢，都把根本所依的法本都给他请去，特别奉这个成分给他啊。所以看来印祖呢，对这件事是很重视的，很上心啊，因为他系。广东人嘛，系一方水土一方人啊。那好，我们再看下一段是怎么介绍安世全书的。我们大家呢也顺便正好了解一下啊。安世先生姓周，名孟延，周孟延啊，一名私人，这是另外一个别。古人呀，民国年间也是这样，他一定会有父母给起的名字。啊，号还有字儿啊，名是一个，字儿是一个，号是一个，甚至他自己还有一些雅号，如果好写东西的话，或者做什么的话，比如说下个棋呀，就有棋友也有雅号啊，比如说这个写东西不是有笔友吗？啊，写都是好写，吟诗作对也有雅号，或者说去怎么讲呢，赏个花呀，种个草呀，都有这种。这就是所谓的一种生活雅兴吧，啊，陶冶情操，不至于落入低级趣味。周孟延啊，江苏昆山诸生也，博通三教经书啊，确实这个《安世全书》里边呀，他统了，我们常讲的所谓的儒释道啊，三家的一些典故、一些具体内容啊。那么生性念佛法门，这是根本，最后导归净土了，那才能谈得上叫做万善同修啊，万善所归，行在净土，生性念佛法门。哎呦，我们想想啊，这真的这样的，这个安世先生确实是一个大德啊，他能够具足了这样的见识，也有这样的一个才华。然后呢，还出生嘛，肯定也算是，不是那个，啊乡，乡野没文化的，还算是大户人家吧，啊，那么最主要的是具足了这些以后，还能够具足相信净土法门的大福报善根，这个是最了不得的，啊，真正前面的具足的人呢很多，在具足了这些的同步，还能具足相信净土，这太了不得。啊，就像我们现在真的是去弘化啊，大家也都有自己的因缘中，你看，有的具足了这个善根，有的具足了那个福报啊，但是他的习气也同时成正比例的很浓很重啊。你比如有的人呢，他比如说，他能够修法，能够读诵礼拜啊，功课非常的严谨，特别的恭敬。但是他呢，会透骨出来一种石骨子里面的一种我慢，就很难去除，固执己见啊，这种定见死之牙板也很难去除。那么有些人呢，可能他这个生性呢比较豁达
啊，然后甚至说他也很能舍吧，很能行布施，甚至带着一种江湖的仗义义气这样的一种，但是呢，他又不能够入这个如理如法，啊，好多时候他貌似说不拘小节，实际上就是喜欢放纵自己，啊，不能够这个以这个佛门弟子的这种仪表也罢，恭敬也罢，来表他的这个法，他这方面又很难做到。所以就很难把它拢成一个，可以说是一个全情性的佛教徒，啊，就标准到很完美的这样的人多了，那么我们佛法佛教呢才能够影响的更广，更让人家看得起，生信心，啊。那安树先生呢，这个安世先生呢，真的是这样的一位人物啊，深信净土。啊，大家来看啊，这个。若观入判，遂厌世经。若观的古人，若观就是20岁了吧？应该是啊，20岁行这个，就是素观之礼吧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叫成人礼啊，行成人礼。20岁的时候入判，这个判的话，大概就是在那个科举时代呀，学童入学啊，或者说为僧员。那么成叫入判，也就是如果没理解错啊，直接说的话就是说20岁的时候就成为秀才了，啊，那个时候入判的话为僧员，僧员就是指的秀才这个级别，啊，就成了秀才。秀才是很了不得的呀，啊，古来能够考到秀才的话，那说明他的文学功底就很好了，啊，我们现在讲讲说好像秀才们、举人们再还有什么状元往上考。那能到入京赶考，能成为前几甲的话，这个就将来就是成了国家的栋梁了呀。实际上，在乡里来讲，秀才已经说是很有资质的一个人了。就像我们上个世纪那70、80年代的时候啊，实际上那个时候能够高中读完，他就是很有水平，啊，能把个高中的课程读完，那考上大学，硬考上大学的是很了不得的了，啊，那会儿的水平很高呀。现在说实在的，有的大学本科读的这个文学功底都可不如那会儿的高中生，啊，那大家可想而知吧。那么这个周安世先生呢，20岁就中了秀才了，然后呢，他非常讨厌这些仕途啊，不想再进一步在这些上面去花精力、费时间了，并不想当官啊，而是什么呢？发菩提心，著书觉明，欲令思明，先立于无故之地，后出乎生死之海。哎呦，太，这个形容的太到位，太圆满了啊！你看，说到这个安世先生呀，就发菩提心，已经把总的知见立起来了。发菩提心嘛，就直接就《法华经》里边说的。愿自己和众生都开示入佛之见嘛，啊，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才慢慢开始著书觉明。可是他也不是一下子猛的，就好像光说这个明心见性呀，光说往生净土什么样呢？欲令思明，先立于无过之地，先让他们修善法。后出乎生死之海，你看，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啊。我们那会儿给大家讲的时候，我不是学过《中观》里边的《百论》里边有一个秩序，就说的特别到位，就是众生修行呢，一定要是依福舍罪，因为我们有罪业，先要修福业，慢慢的把罪业给置换了。但是不是最后修福是我们的终极目标，还要依空舍福修解脱成佛法。啊，那么安世先生呢，完全一致步调这个。你看，先让这些民众呢立于无过之地，就是毁迁善啊，悔过嘛，改过嘛，没有过失了，充满善心、善意、善行啊，那渐渐的人格德行就饱满了，福德来了，那慢慢再后出乎。呼生死之海啊！现在我也养成一个习惯， 每次有来要皈依三宝的呀，特别是刚刚出击也没接触多少的啊。那我说你皈依了以后呀，要学，要行啊。那么具体行嘛，就是念法先念起来。但是知见上呀，怎么先建立修行？就是皈依了以后，我该怎么办？怎么干呢？第一个就是先修善良啊，善良。善良里边呢，在我们这个时代来讲，已经就太难太难了。善良，你现在要修一个善良法，要很多的关口要过啊。一个是世间人会认为你傻，现在善良的人，都最后善良的人成了冤大头了啊。那么，二一个，你的善心呀非常孤立，就是很少人跟你能打成一片，跟你相应。他甚至会反过来指责你，啊。第三个，有时候我们的善行呀，跟这个恶世浊恶世界的因缘一纠缠头，甚至还产生不称心如意的结果。这个时候也得不计较，啊，依旧善良，依旧良善。所以最麻烦的是呢，善良的人最后惨兮兮的，啊，简直就是说。成了一个众所啊这个口诛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一样。再一个最根本的就是说，我们本身自己流浪到末法时代，其实我们的业里边很多是恶业种子。那么你要具足自己良善，让这个善业发挥，你还得打败自己。最难打败驯服的就是自己的恶念起来。啊，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说修善道立于无过之地，可是我们这个时代修善法确实很难很难。我甚至常也讲到说，我说现在我们修空法还容易，修善法难圆满。以前说佛陀的这个完满的扬志，现在人格要圆满。现在因为我们人道里面很多行的都是不是人道法呀，滑落呀。是在放行畜道法，只不过秉的人的身体福报，然后不断的给自己造这个行畜道的这个恶业，啊，所以能够立于无过之地，就很难很难。大家不信尝试一下，你想改变一个人，几乎没可能，啊，最后只能够改变自己吧，啊，你想调服一个人，调着调着别人没调服，自己越刚强。所以最后只能够柔软自己，就这样，这大概就是慢慢的才能够立于无过之地，然后才能出乎生死之海吧。啊，所以他们皈依的，我说一个是修善良，善良很难修，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修空法、看破、放下法，因为就刚才讲到的，你修善法修到很孤立、很憋屈，甚至很这个四面楚歌、为难的境地的时候，你怎么办呢？啊，一旦没有空法坚持，支撑的话，我们就很容易就说，哎，算了吧，大家都天下乌鸦一般黑，我也何苦这样傻呢？啊，说吃亏是福，吃亏是福都受不了吃亏这个境界的时候，马上就想报复，就也想还回去，那这个时候全凭要有空法来相资，啊，这样才能走出来，啊，所以这两条呢，它是并行的，啊，也是次第的。啊，他这样呢才能把圆起来。所以印祖总结的把安世先生就看总结的就很标准，这样一个啊。所以具体里边内容说，故著戒杀之书曰万善先资，就里边讲了好多这个因杀生呀。哎呀，我真的觉得应该这段时间借机呀，正好大家也不那个什么了，借机讲一讲直播，每次讲半个小时这个安世全书。啊，里边的很多故事啊，戒杀的故事，救畜生动物的故事啊，甚至救的是这个畜生里面畜道里面的王，啊，结果呢，他就这个报恩啊，很多不可思议的感应等等诸如此类的，都是在这里边。所以戒杀的这部分呢，叫做万善先资，啊，那么戒淫的这一部分，戒淫之书曰欲害毁谤，啊，题目就写的起得很到位，很明了啊。良以众生造业 为此二者最多，改过亦为此二者最要。你看，那大家要想起我《楞严经》里面也讲到了四种清净明慧啊。那么最麻烦的就是一个是杀业，一个是营业，这是最最障道的两大遇见麻烦事啊。杀业来讲呢，它是相互拽着不让你出啊，营业来讲呢，它是相互纠缠着让你出不去啊。这两种形式都是最能够捆绑我们轮回的，这个把这个本有的清净心性呀给挥霍到这个束缚的地步。就全凭这两大思绪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总结为两大思绪，人的本能啊。在楞严经里面特别提倡到说，这个杀业营业最麻烦。当然我们那讲到戒律啊，你看如果是从解脱戒来讲，第一个戒的就是淫戒啊，障解脱。那么从菩萨道来讲，行慈悲，那第一个障道的就是杀生，是障菩提啊。所以这些呢，你看从学佛啊，戒定慧也罢啊，知见也罢，乃至世出世间的人伦道天理上，人伦这个常理上也罢，都是最麻烦的两件事情。所以在安述全书里边很大的篇幅做两大板块啊，为此二最多，为此二最要，最切要，所以才把它列了两个大板块进行劝化。所以这里又注因智文广义啊，使人法法头头，皆知取法，皆知惩戒，批评辩论，顿彻精微，可谓帝君功臣啊。这个帝君呢，是应该是四川人，四川人，但是他呢非常的出众啊，人才文才皆出众，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教化事迹，所以因为他的弟子们呢太多了，受他教化的很多了，就像我们世间的一个大的德行就是甘地一样啊，印度不是有个甘地啊，但是我想起他这么一说哈，这古代，所以后来呢就把他尊称为这个帝君啊。那他写这个英智文里边呢都是讲这个报应呀，英思里边的啊，这些具体我们常学说的这个应得，应得啊，所以这里说安世去弘化点评这个英智文里面的一些具体的义理吧，说他说的很到位啊，是帝君的功臣，之将垂训之兴彻底宣翻，和盘托出啊，使千古之上千古之下垂训受训两无遗憾也啊。你看以这个文昌帝君殷志文这个内容为版本呢，他进行了一些点评啊，评论吧，然后呢引导大家，可以说也是对这个文昌帝君殷志文的一个弘化啊，大力弘化。那这里讲的也是赞美之词吧啊，将这个垂训受训两无遗憾，就是受教的人啊和施教的人大家都算是和和相应了啊，以其才妙语，取佛祖圣贤幽微奥妙之意，而以世间事迹文字发挥之，使其雅俗同观，至于共晓故也。哎呀，印祖在这一篇里面的评价呀，哎呦，真的是对这个安世全书已经是算是说到极致处了啊。你看他讲到奇才妙物，这个啊，这个功德呀不是说就有的呀。奇才妙物是什么？一方面你要从这个学习的这些，比如说就说英智文吧，你要从这里面学习，你要学出来心得， 学出来心得以后，还要学出别人所不到之处的心得，啊，不到的心处的心得，你还通过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对照参悟，然后再总结出来属于自己的见解，去引导别人往这个道上走，往这个行上会。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常说，啊，说有时候讲经啊，也不是说到说气机气，你们老说啊，有时候光说哎呀很接地气，很接地气，他接地气，他不一定能够接佛气呀、啊。佛的这个知见他没讲出来，没透过来。那么有的他一味的去教条陈述佛之见，他又不接地气，大家完全跟不上，没有感觉啊，听得很枯燥很麻烦，这也是效果不好啊。所以这个奇才妙悟呀，就是真的是要天赋和后期的这个精进勇猛啊。你看取佛祖圣贤幽微奥妙之意，就是最难懂的佛法这个最这个核心的形而上这些话呀，它能够怎么样呀，以世间世纪文字发挥，它能够借世间当时人们说的话啊，也就是当时的现代版话吧，还有当时发生的事进行引述论证讲解，这一点是最难的。所以印祖赞叹这个周安是最啊最出彩的，在这一点让什么呀，雅俗同观，智与共享啊，有文化的啊，或者说没读过书的啊，这个生活品味高的啊，或者是很俗气的，那么都能够看得进去啊，都能够看得津津有味，就这个安世全书。至于共享是什么呢？啊，有智慧的人啊，甚至我们稍微有愚昧的人呢，都能够明白，啊，都能够明白。他有这么一个功德，安世全书，又以修行法门为净土最为确要，这才是印祖的幕后一着啊。又著《西归直指》一书，名《念佛求生西方》。了生脱死大事啊，西归直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，实际上东林寺那边呢印了很多，接缘出来很多安世全书呢，红化社原来印的也有啊，红化社印的安世全书里边还配了还有这个白话解释，很好很好啊，大家有机缘的话可以去请一遍啊。西归直指那就等于说倒归极乐了，良以修积德修善，只得人天之福。你看，虽然说先立于无过之地，可是不能够久留于无过之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无过之地只能够积德修善，感知人天果报，福报尽了还需堕落，这是世间。那么我们终极目标出世间，念佛往生，便入菩萨之位，决定直成佛道。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的话，就是等于说这个圈子我们说俗点罪过的话，一混圈子就混到菩萨圈子里面啊，入的是菩萨位，接的是菩萨姻缘啊，而且一入这个菩萨位，还不是他方国土的菩萨位，还得怎么多长时间修啊，经历什么，这里是什么呢？极乐世界的菩萨法位，诸煞善人聚会一处，决定直成。大家看到这个词啊，很重要，直接了当的直，就是不绕弯，这个最大的弯就是生死呀，啊，就是轮回生死呀。所以决定直成佛报啊，佛道，没的问题。这是把西归直指也给他带上来啊。前三种书虽叫人修世善，而亦具了生死法啊，而亦具了生死法，这是指的这个安述全书里边的前面三部分啊，这个戒杀戒这个营，还有这个解释因治文。此一种书虽叫人了生死，而又需力行世善。你看，那完全把这个安世周安世先生给读懂了，
两个人可真的是算是，揍了这个知音了，知心人了啊，成了知己了。前面的书呢，是以这个世间善法为证，那么代说道归极乐。后一种西归之指呢，是指往生西方为本，而又须立身善，还不废世间行善啊。所以说，诚可谓现居士身说法度僧者，那就直接把他导引到菩萨法位上来啊。观世音菩萨啊，现应现什么身啊？即现应现实身什么得度，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。32应里边，不是正好有居士身吗？啊，不为菩萨之再来啊，不为之菩萨再来，吾不信也。啊，说如果周安世先生不是菩萨再来的话，我不相信，那就说明印祖给他这个推广，他的这个法源，那直接追溯他的本地风光，说这个周先生，啊，应该是菩萨再来的，啊，菩萨再来的。后面讲到。后面讲到切念愚顺为善，舍己从人啊，三书修德祖善为师，素知阁下及同堂诸位善人无功不立，友善接纳，敢请看板宣讲流通，则辗转传扬，登登相续，近未来际接受其次啊。这就是已经给他介绍了一大套了，啊，把这个周安世先生其人其书啊，其这个书的特色、主导的核心思想啊，乃至他的用意都给对方说清楚啊。那最后想想呢，这个切念啊，尧舜为善，舍己从人，就是大家呀都是认这个。啊，就是不必在乎是人上面，只要是在这个理，我们都应该，哎，尊重，都应该去听取，啊，三书修德主善为师，啊，那这个三书呢，这上书中的三书，啊，里边讲到周呀、禹呀、夏呀，就传说中的那个古代吧，都有这些朝代，啊。主善为师嘛，就是只要有意的啊，向善的，他都能够去追随、尊敬。但我知道阁下和你们一起啊，这些善人呀，应该这个居士呢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人脉啊，或者说有一帮人吧，啊。所以说无功不立，友善接纳啊！听说只要是行善法嘛，都能够也是能够认可啊，首肯。那么说前请了这个版本宣讲流通啊，希望能够登登相续，近未来际呢都能够受这个功德利益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是可以说是同道中人嘛，所以说启发救世之婆心。勿以人威而废言，则幸甚啊！这是印祖的老客气话吧？就希望救世的婆心呀，确实安世全书很好很好。不要以为说老和尚我这个人不咋地，那么就不听我说的话啊！如果真正今天的话能听进去，并且依之而行，那么一方水土一方人，对吧？这是非常啊这个庆幸的事情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，时间关系啊，请大家合掌。闻法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。不退菩萨为伴侣，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，随喜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